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他。让我们先把今天讲到的经文读一次，请大家对以赛亚书6:1-8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。大家一起来，从头来哈，1、2、3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6翅膀，用2翅膀遮脸，2翅膀遮脚，2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继续读。不，哦，我们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4-5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满坎的根基震动，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我们再继续读。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圣灵的引导和光照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异象中得以复兴，在你的异象中我们的生命得以突破和更新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，让你的话完全的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主啊，让今天讲的和听的人都一同的被你来教训，被你来得着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以赛亚书在旧约里是一卷被人称为旧约中的福音书。以赛亚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。那今天我是从以赛亚书6:1-8来看，在异象中更新的生命。在异象中更新的生命有3：第一，更新的敬拜，从地上的王到天上的王；第二是更新的看见，从审判别人到看到自己的污秽；第三是更新的归属，从属世到属灵。那当我们看到更新的敬拜的时候，是怎么样的？从以赛亚先知他所看见的，从地上的王到天上的王，在6:1-3，这里说到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。我们先用一些的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一位的王。为什么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特别的提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？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王对一个国家的他的现在和将来都是举足轻重。最近在台湾最热门的新闻是什么？马英九下台了，国民党领导人很失望了。好， 我们今天看地上的这一个的在旧约里头以色列的这一位的乌西亚王，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个王，他骁勇善战。我们从历代记下26章第6节那里我们看到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摧毁了几个的城市，可以说他是非常的善于打仗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他不仅的善于打仗，而且是非常的务实。我们看到在那个的26章的9到10节，他在城墙拐弯之处建筑城楼，并且非常的坚固，又在旷野和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，挖了许多井。还有他善于管理，他一公一龙，他的牲畜非常多，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，因为他喜悦农事，他精明能干，领导有方，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他的族长大人的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，他运筹帷幄，统领大局。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、枪、盔甲、弓和甩石的机旋，他实在是一位卓越不凡、有口加杯的一位王。他名扬四海，亚扪人给他进贡，他的名声传到埃及，传到远方，因为他甚是强盛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。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位王，真的是这个国家真的是蒙福，最难得的他行事正直。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。另外在属灵上，他专心寻求神，通晓神的默示，他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神就使他亨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用很快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，把乌西亚王的一个生平，他的简历浏览了一番。他是一位人文能武，可以说是一公一龙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在政治上在属灵上都是佼佼者。如果今天换了今天知道 OCC 在聘牧这样的一位牧者来，高兴不高兴呢？个个都说高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。一个人很能干，一个人很精明，一个人很出色。但中国有一句的成语叫做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他软弱的，他的结局是怎么样？我们看历代记下26章16节，他行事邪僻，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接下来他妄自尊大，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士的祭司80个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拦阻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：乌西亚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 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。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。我想如果那个时候乌西亚他能够悔改认罪，神还是有恩典给他的。八十个领袖进去提醒他，但是可惜的是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着香炉要烧香，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长了大麻风。马上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，见他额上长出大麻风，就催他离开圣殿。他自己那个时候也气急败坏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。这一句话，最后的这一句经文21节，乌西亚王长大麻风，直到死的那一日，因此住在别的宫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他再也不能够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。无论他生平过去有多少的辉煌，可惜的是枉劫不保。这一位王死了，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如果换了是你，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觉？会沮丧吗？会失望吗？我想都会有的。在这个失望和沮丧中，可能有几种的反应。第一个，信心动摇。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子做？可能，哎呀，这一个王生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事，在服事上，在管理上，执政上都那么的卓越，到头来落了这样的一个下场，可能会变得对属灵的事越来越冷漠。或者，哎呀，想一想，服侍与服侍不服侍都一样了，反正就混日子吧。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做一位老油条的基督徒。又或者是说，看你这个乌西亚王那么的不争气，那么的不成器，以为你还了不起了，人可能就从不满到自义，甚至从自义到埋怨，有苦毒。用我们甚至最后的一种可能性呢，就是离开神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离开教会。当我们看到以赛亚，他在这样的一个，他只用一句话说，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因为确实以色列人在乌西亚王领导的时候非常的繁荣强盛，但是就在他们繁荣强盛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敬畏神，以至于他们在敬拜上以敬拜偶像代替了敬拜耶和华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兴起先知以赛亚。神怎么样兴起一个人？首先要让他看见有异象。神要兴起的人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他灵光不灵光？如果一个人都不灵光，他都蒙查查， 怎么样去带领属灵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他对神的旨意、对弟兄姊妹的光景、对教会的光景都不灵光的话，可能他只能够被挨打。神兴起乌西亚，神也兴起以赛亚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地上的王过去了。地上的王是短暂的，但天上的王是永恒的，天上的王是超越的。看见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在圣经原文，这个的遮满是充满的意思。我们根本不可以想象到神的衣裳怎么样来充满圣殿，所以在翻译上就有一个限制了，就用遮满，但其实是充满。我们看见神的衣裳的这一个的充满，神的衣裳是一个遮盖，是一个温暖，是一个保护，是一个安慰。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充满他的殿。无论教会，无论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多少的苦难，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的教会都有神一个怜悯和恩典的记号。因为他愿意以他的爱，以他的怜悯和恩典来充满我们。其上有撒拉弗事例，以赛亚不仅看见万军之耶和华，而且他看见有天使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以赛亚先知他是一个属灵上的看见，是一个超越的看见。他看见了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。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什么？面子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在神学院的院长欧应玉院长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就是《论中国人的面子学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在属灵上有没有这个面子学？有。乌西亚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就是为了这个面子，他觉得他自己有这个权柄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烧香？你看我精通耶和华的法律，你看我刻意寻求神啊，谁说我不可以？他觉得他的面子，他有功劳的，这个面子就是他有功劳，他的管理整个的国家有功劳。但在这里，这个撒拉弗他是两个翅膀遮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在服事上有多少的功劳，我们都要把它隐藏起来。这个遮盖它的意思是隐藏，是隐藏。我们不要看自己有多少的功劳。两个翅膀遮脚，脚代表一个人的工作、劳碌、付出。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乌西亚有没有苦劳啊？当然有苦劳了。你我能够做得到吧？做不到。我们喜欢农活，可能种种花而已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乌西亚，他盖房子、挖井、畜牧业、农活、打仗， 在这里有哪一个能够比得过他的？没有。所以往往他觉得他有苦劳，他有这个权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整体的敬拜。当八十个的祭司一起进去拦阻他的时候，我想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利欲熏心，他已经辨别不出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主不要看功劳，也不要看苦劳，都不要提。只有这样子才两个的翅膀能够飞翔，飞翔是一个向上的属天的生命。我在柬埔寨服侍，我感谢主，2007年开始动土，2009年五月份献堂礼。我在柬埔寨服侍，1999年一月开始，从一个堂会到四个堂会，两间国际学校建堂完成。当我建完堂了以后，我发现我自己有问题。问题在于哪？问题在于我不但容易去接受别人的意见，问题在于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迫切的寻求神。因为很多人来到恩典堂，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工，称赞就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察觉到自己有一个危险，如果我不更新，如果我不突破，我就要掉进别人给我的赞扬的陷阱里去。箴言书不是说得很好吗？人的称赞怎么样？熬炼人心。所以感谢主，神把我从柬埔寨带出来进到神学院，在这几年里头让我看到自己很多生命上不成熟的地方。所以不要数我过去做了什么做了什么，而是看今天我这一个站在神面前服侍他的人，我的生命，我跟主的关系有没有更新，有没有长进。没有更新，没有长进，就意味着什么？倒退。属灵的生命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在这里以赛亚先知三个并列的句子，两个翅膀，两个翅膀，两个翅膀，都是未完成式的句型，都是未完成式的句型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继续的不断的对付和更新。在教会里我们看到神，他在圣殿里我们看到他的荣光，他的异常充满了殿。我们在马太福音14章第8节，主耶稣他在变相的时候，他的门徒看见荣光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敬拜绝对不能够把功劳归给人，绝对不能够去捧一个人。教会不是一枝独秀，而是被主的荣光所充满。 很多人当我离开恩典堂回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卢杰香宣教士离开恩典堂，恩典堂就要倒了。我说如果是这样子，他更要离开，他更要离开。如果一个人站起来，全部人都可以倒下去的，神就要把这个人拿走，为的是什么？因为他的荣光充满整个殿啊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的基督徒都是被神的荣光所充满的。当人的眼睛只盯住一个人的时候，要么这一个人就会自高自大，要么当这个人不在的时候就没有了主心骨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，当摩西在西乃山接受神的诫命，以色列人看他久久不撒香，就怎么样，以为带领他们的人不在了，就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，都是一样。所以看到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求的不是一个超级的属灵人来成为这个教会的牧者，我告诉你这是很危险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整个的教会起来，是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起来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第二点，更新的看见，从审判别人到认罪悔改，四到五节。我们看到以赛亚在第五章第八节开始，他六次用一个的句子，祸哉祸哉祸哉，原文就是死了死了死了，不断的告诉别人你死了你死了，你谁敢啊，哈，你死定了。六次，我们不要总是常常做先知去指责别人你死了，我们要看看我自己，你死了没有？他看到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云烟，这是第二个充满。第一个的充满是他的衣裳充满全地啊，充满这个殿，神的荣光充满全地。这个门槛的根基震动，门槛的根基是什么意思？门槛有没有尺寸的？需不需要有尺寸的？肯定有尺寸的。在神的殿，在教会里，有神所定的属灵的规则。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很经典的，泥水佬开门口，过得自己过得人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就是泥水匠建屋子，泥水匠建屋子，那肯定有个门啊。你那个泥水匠，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建那个门。你这个泥水匠能够你自己过得去，那别人才能够过得去。弟兄姊妹，神有这个属灵的要求，属灵的尺寸。我们不能够只是用这个的尺寸去量别人，而不量我们自己。当这个根基震动的时候，你害怕不害怕？怕，哎，那真的是有福的人。如果说不怕，那就危险了。殿充满了云烟，就是看到神的公义、烈怒和审判。我们每一个进到神的面前都要经过他属灵的规则来量的， 果是他，如果说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的圣殿是代表神的怜悯和慈爱，那么殿里充满的云烟，满坎的根基震动，是代表神的公义和审判。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说，祸在，这个是第七次，以赛亚第七次说祸在，这一次是轮到他自己了，以前的六次都是指别人，这一次他说他自己了。他以为他已经是死了，因为他把这个祸灾的那个的语法，那个句型是完成式的，也就是说他说祸灾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已经是死去了，已经不知道是在哪里了。哎呀，他说祸灾啊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，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领受异象的人，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。如果总是觉得自己样样都是对的，样样都是 number one， 我想神不会把他启示的灵来启示给他。箴言书29:18，没有异象名就放肆，原文就说死亡的意思，放肆是死亡，为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变为有福。以赛亚先知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了，领受异象不是去指责别人，乃是说要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嘴唇不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嘴唇不洁给神的殿，给神的教会带来的损害可大，可以说真的是这些的言语可以说是把整个的教会搞到天翻地覆。嘴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亏欠？有没有看到我曾经我的话语给教会、给同工、给弟兄姊妹所带来的伤害？如果有的，巴不得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，这是神今天对我们的信念。约翰福音16:7-8，这里是主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告别的时候告诉他们，我去了，保惠师就来了，圣灵就来了。圣灵来到一个人的心里头，是要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。在我传道十几年的生涯，我曾经最震撼的一次是当主日我在讲台上，在柬埔寨恩典堂的讲台上，那一段时间我很自意，我常常看到别人的不足，看到别人的不是，总是以为自己对的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不愿意顺服，我有功劳，我有苦劳，我不愿意顺服。你看你们做的事情太过分了，你们说的话太过分了，心里常常嘀嘀咕咕。那一个主日，当我在讲台上，我正在讲道的时候，圣灵忽然之间大大的光照我，我说不出话来。里面有一句话在我里面，你再不顺服，我就让你成为尼布甲里撒王，丢人现眼，吃草如牛。我整个人震撼。如果后来我看到 这一个的但尼里书的时候，尼布甲里撒王就是他心高气傲，马上啊他就这一句话完了以后，马上他就吃草如林了。当这一句话来到我里面的时候，我非常震撼，我的讲道中断了，一片空白。当那个时候，神怜悯我，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悔改，我愿悔改。”讲到又继续了，这是在我传道的服事中令到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常常提醒我自己要顺服，要敬畏主。第三，更新的归属。有一个撒拉夫飞到我眼前，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“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”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，他那个时候他被神来赦免，来洁净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语出去了，那些的话语带着杀伤力的，飞来飞去，那些话语我们说就像小李飞刀啊，伤害别人的话就像小李飞刀飞来飞去，把人的生命都刺透了，把人的心都刺透了，自己还觉得蛮得意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一个的火炭表面看起来是带着杀伤力的，对不对？烧红的，它不能够用手去拿，而是从那个的火剪啊，就是那个的剪子啊，钳子啊，啊一个的钳子从坛上拿下来。如果这一个炭这么红的炭粘在你的嘴里，会怎么样啊？肯定不能够说话了，肯定那个嘴就像猪嘴一样啊。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神有恩典，因为一切的伤痛，一切的罪过，一切的罪孽，当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啊，这个炭竟然没有让以赛亚成为一个猪嘴，并且可以说话。啊，我曾经我在柬埔寨早上给同工做早饭的时候，那个火烧着，那个水开着，我太用力了，一盖盖子整个手都进去了，好，我的手就成为猪手了。当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，当他愿意赤露敞开在主的面前，神有恩典，神有恩典，他给我们这一个恩典的记号。然后他可以说，他听见，他听见，他听见神说：“我愿意，我可以差遣谁。”在这一个的句型里头，他最根本的意思不是在于差遣，而是在于神问：“谁是属于我的？有谁可以被我所差遣？”他最根本的意思是谁属于我的，我可以 差遣谁，谁可以够资格的被我来差遣。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的回应，他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是跟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他的看见，他的听见，他又看见，他又说话，那个时候他继续的回应，他清楚，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他了，所以他可以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马拉基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侍奉不是在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首先看我们这个侍奉者的生命是否属神的。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得着的时候，他提出第一个问题，主啊你是谁。他首先更深的认识主在他生命中的关系。第二个，主啊我要做什么。亲爱的弟兄，我们首先是属于主的，我们才能够做主的工作。我们先谋主的心意，再谋主的圣功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重点在于我们生命的本质、身份和地位都带着属天的恩典和圣洁的记号。我们每一天无论去到哪里，我们都要完成神所选召我们的使命，成为基督的门徒。但愿我们今天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再一次的被主来赦免、来洁净、来复兴，荣耀归给他。谢谢。回应诗歌使命。